高祖昨天他说当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主说我们真是你的宝座就设在你之间，因为你是以你的百姓的赞美为宝座，让我们的心真是能够在你面前不停的敬拜，甚至当你听到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求神让我们的灵能够警醒，我们的心能够顺服，在听你话语的时候，让你把真实的进入我们的心中，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也求神，真是你已经赐下饶恕，主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让我们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难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众人的心中，让我们在听到，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真是能够感受到神，你就是在我们身边，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感谢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配了，你本身配了我们敬拜和赞美的，我们谢谢你。求神也担当我们众人的重担，让我们真是能够卸下我们身体、心理一切的重担，让我们能够享受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我们感谢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那今早上我们读了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我想这个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是已经非常熟悉的圣经。那使徒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那这圣经里面提到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那个福音，第二个概念就是神的大能。那这两个概念又是紧密相关的，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这个福音的大能怎么表现出来的呢？那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那希律人这个是个音译的词，是看一下希腊文字的音译词，它意思就是希腊的，或者叫做外邦人。因为当时那个保罗那个时代是罗马文化非常盛行的时候，是希腊文化。那所以说用希腊人或者是被希腊文化同化的人呢，就来代表一切的那个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所以那个希律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那就是非犹太人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啊？那就先是犹太人，后是非犹太人，那就是所有啊，就包括了所有的人。因为这个先是犹太人，后是非犹太人，这是根据那个圣经的启示。因为先是那个旧约，后是新约。那旧约是神透过那个旧约向那个以色列人讲话，而且耶稣他自己生来也是犹太人，所以福音其实是先传给犹太人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事实上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犹太人并没有从整体上接受这个福音。但是其实这也是神的计划，神奇妙的计划，就是要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福音就传到了那个外邦人，就传到了非犹太人。那到了外邦人数目都满足的时候那犹太人又被再回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神的那个一个拯救的一个计划。那其实要救一切相信的，那如果在希腊那个原文里面呢，其实都是用的那个单数，就准确的你应该翻译的是要救每一个相信的。那其实这就是神的大能，这就是神的福音，要把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带进神的救恩。那这我们说这两个概念，一个是神的大能，一个是福音。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神的大能。那我们都知道神是大能的，甚至神是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件事情是那个最充分或者最完全那个彰显神的大能的。那第一个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如果有时候我们就很难明白，但是这个就是神是那个神的全能或者神的能力最充分的表现。那你如果借助诗人的那些诗篇呢，你就很容易明白，就是诗篇93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事件就坚定，不得摇动。诗篇33篇第9节也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讲的神的创造的一种方式，神的创造是通过神说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那所以那个诗篇最后一篇150篇，他在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你看这里说了一个，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说这个自然界呢，这个穹苍诸天呢，是神彰显的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神的能力彰显的很充分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是以大能大力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如果你记得当时的埃及王，这个当时的埃及呢，他是那个非常那个兴奋的，所以埃及王的法老可以说是无中无神啊。那当那个神的仆人摩西去告诉那个埃及王的法老，就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法老王他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那这里说再看他是他神是谁啊？你为什么我要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去呢？那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法老王他不认识神，那法老王也就因为他这句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神赐下了十个灾难在埃及地。那十个灾难其实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要让他认识神，因为你不认识神嘛，所以现在我赐下十个灾难，显出那个神的作为，让埃及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神。那以致那个法老王和埃及人最后他不得不催促以色列人快快的离开埃及地。那但是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这样记载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这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那个不是说一群难民呐、啊，因为他们本来是在那个埃及做奴隶的，本来是逃离埃及，但是圣经用的字是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那后来当那个法老王看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他就后悔，后悔以后啊，他就带上他最好的那个军兵车辆去追赶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前面就是红海，后面就是埃及的军兵。那这个时候啊，军人就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又为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让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这红海分开不是走淤泥啊，是走干地过去，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红海下面是干地，就让那个后来法老王和他的军兵呢也要下去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啊，结果神又让那个红海复原，所以埃及王和他所有的军兵呢都被红海淹死掉了。那最后啊，过了红海以后，摩西就写了一首诗，记得在出埃及记15章，他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次。这是神的能力的表现，他是施行其次的神。那你凭慈爱你那里所述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那里的圣所。那这是讲到神的能力。那第二个我们说神在那些经文里面的第二个概念是叫福音。那什么是福音呢？那福音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意思就是好消息，就是 good news。 那刚好英文也是很奇妙，那个 news 也可以翻译成那个新闻了，所以你用今天的话说也可以叫做是好新闻。但是很可惜你在今天的新闻里面你就很少看到好消息，那报道的大多是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这个世界上的灾难。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事件呢，昨天晚上我跟小外讲，这个事件有人形容今天这个事件叫做是那个 broken world， 就是一个破碎的事件。那知道上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那人的心呢都是 broken heart， 人的心都是破碎的，这个事件呢是破碎的。那所以你看见今天是特别需要知道有好消息，那从天上来的好消息，这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真正的好消息。那你如果记得那个路加福音2章10到12节，当时天使对那个旷野的牧羊人报信，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这个天使说了一句话，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有一位救主为我们降生，这就是真正的福音。福音就是保罗说的一句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这两个概念怎么连到一块的呢？这福音如何彰显神的大能呢？ 有两个方面。第一个，首先这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它的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对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在罪恶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甚至耶稣在地上的侍奉，耶稣所讲的道，无一不彰显神的能力，这都是神大能的彰显。那第二个，福音如何彰显神的大能，就是福音的果效。一个是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第二个就是福音的果效，它要带出一个能力，它的果效什么，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就是福音大能的彰显。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就是讲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一生。那我们从开始讲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所有人的降生都不同，那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圣经告诉我们。那别的人都是由父母结合而生下来的，那圣灵如何让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的呢？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奥秘，那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其中的一些细节，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能力和神的话语。因为圣经里面他这样记载，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灵感应。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而且那个天使对玛利亚说了一句话，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那最后玛利亚就顺服了，说情愿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如果今天有新闻报道，说哪里有一个童女怀孕了，那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个童女就怀孕了，那你能不能够相信呢？至少我不会相信。那为什么圣经记载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我就能够相信呢？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出于神的话语，就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这里也很奇妙的一个特点，就是神行事，人做事情有他的主权，有他的目的，也有他的时间，他不受人的限制，不受人的操纵。但是神也不是随便做事情的，所以我不相信神今天会让一个童贞女再怀孕。为什么？因为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救主已经来到了，他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神已经没有再必要再做第二件事情。那你再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四本福音书总共大概记载了45件神迹，这个耶稣行了大概有45件神迹，这是可能不同人统计大概有差别，但是大概应该差不了。我看到有分算统计大概有45起神迹。那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耶稣行了多少神迹啊？那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对，第一件神迹是变水为酒。那耶稣曾经有使瞎子看见，使聋子听见，使哑巴开口，使瘸子行走。那还有就是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耶稣也在水面行走，圣经还记载耶稣3次叫人从死里复活。那这些神迹的话，都是彰显神的大能。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行神迹？那我想耶稣行神迹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其实也是为了叫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叫人能够相信福音，相信他所传的道。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一件事情，他是讲有些很多的人聚集了，要听耶稣讲道，甚至那个屋里面挤满了人，屋的外面也都没有空地了。那这个时候有4个人抬了一个摊子来，要请耶稣医治这个摊子。那因为人多了就进不去，最后这些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上了房顶，把那个房顶上打了一个洞，最后把这个摊子放下来，刚好放在耶稣的面前。那这个时候耶稣看见这些人的信心呢，就对摊子说了一句话，这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这个时候有旁边的有那些人士就在听，听见了以后就说，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耶稣真的是神了，圣经里面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一句话，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岂能拿你的乳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乳汁回家去。那结果怎么样？结果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乳汁当众人的面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一段圣经了。如果耶稣有问你说，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容易呢，还是说起来拿你的乳汁寻找容易，你会觉得哪一样容易？那如果你不认识神呢，如果你也不知道人人都有罪或者罪的可怕呢，你可能说你的罪赦了容易，反正你一句话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作用，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罪到底赦了没有。但是如果你要想一想，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因为以色列人他是认识神的，他们也知道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呢，这个在他们说这就是健忘，就是你越过了你的范围，那这是对神的亵渎。那如果你对神的亵渎了，你就会犯了一个结果。那以色列人当中，那个按照他们律法，如果你亵渎神了，结果很可能就是被用石头打死。那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呢，说那些以色列人呢，他是轻易不敢说你的罪赦了，他绝对不敢这样说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神才能够赦罪。那所以说，其实对以色列人说，即使说你的罪赦了，也不是很容易的。但是说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过去是无神论的，我们也根本就没有神这个观念，也不知道我们说这句话就会那个有那个被石头打死那种可能，所以你会觉得这句话很容易说，其实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再想一想，在我们过去我们自己的历史环境中间，说话也会遭了杀身之祸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话的话就是非常小心，不能随便讲一句话的。那但是如果第二个就是很明显，对我们说起来叫哪里的乳汁寻找，那就更不容易了。我是传道人，我也不敢去对一个人随便这样讲，起来哪里的乳汁寻找，因为话是容易说，但是那能不能够走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如果你说了，那你让他起来行走，但是根本就不起来了，所以他根本就不能行走了，那你的话就是空话，就是白话。所以对人来讲啊，这两样都不容易，但是对耶稣来讲，这两样都容易，而且这两样都是那个互相配合的，是紧密相关的。耶稣他完全可以直接讲起来拿着乳汁去行走，那个摊子就回去了，那个摊子就走了。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人就不能够知道他有赦罪的权利。那人对耶稣的认识啊，最多就是他一个很高超的仪式，就不能够认识到他有赦罪的权利，就不能够认识到他就是神，因为唯有神有赦罪的权利。那如果耶稣他能够赦罪，那就说明耶稣就是神。这就是我们讲耶稣行神迹他的目的。那在约翰福音，其实耶稣也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十章36-38节，耶稣说了一段话，这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这就是刚才那些人的回应，耶稣说你的罪赦，他们就说他是健忘的话，其实他是不认识耶稣，因为耶稣是父所分别为圣又差遣到他是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是理所应当的。那37节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那有人就问另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现在神迹少了，或者现在没有神迹了？那我相信现在不是没有神迹了，现在还有神迹，但是现在的确神迹像那个比新约时代这个比圣经时代少，那为什么呢？那如果你知道那个耶稣行神迹的目的，那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现在神迹会少。因为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就是叫人能够信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能够信耶稣，信福音。那现在呢，神迹的目的我认为啊，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达到了，我们现在有圣经，我们就可以信耶稣了，不一定需要神迹。比如像约翰福音20章30节就记得很清楚，在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那为什么又记了这些事情呢？那30节他就讲，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现在你凭着圣经，你就可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也相信，就在很多地方呢，神还会赐下神迹，让人来信耶稣。有很多人信耶稣也是经历了神迹的。那耶稣行神迹的另外一个目的啊，是为了人的身体和心灵实际的需要。就你真正是有那个需要，人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行神迹。那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进一个城，叫拿因城。 那刚刚进城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那这个死人呢，这个年轻人呢，就是一个寡妇的一个独生子。那主耶稣就圣经记载，主耶稣看见那个寡妇，就怜悯他，就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母亲。那这是圣经里面记载很少有的一次，就是耶稣主动怜悯一个人，那就让这个失去那个独生子的寡妇得回他的儿子。那这是显明那个神的怜悯，这是真的是看到人实际的需要。因为圣经这里并没有告诉有人来求耶稣让他把这个人叫他复活，那圣经也没有显明甚至说那个寡妇那个母亲有信心。因为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很多圣经都会加一句：“你的信救了你。”但是这里并没有记载，这是耶稣主动的行神迹，他就是为怜悯人，就是关心人的需要。但是，但我也相信，就是在现在，基于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见神迹。有时候神真的是怜悯人，看见人是就需要，神就赐下神迹。那不仅仅耶稣做的事情彰显神的能力，那耶稣的教训是同样彰显神的能力，就是耶稣讲的话。那如果你去看那个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讲的话，每句话都带有神的能力，而且有时候你看耶稣讲话真是很绝对，很绝对的，没有条件，他也没有跟你商量，他就这样讲话。那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我觉得那种，他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那耶稣传道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句话其实也就是一个权柄的表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就是说吩咐人，甚至命令人悔改是的。那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耶稣。这是耶稣呼召他的门徒。那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这是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跟从我。那这是一个带有权柄的话。你现在在看到一个人，你记得说你说他跟从我，而且很奇妙的就是那个人呢，就放下一切就跟从了耶稣。最近我在看那个帮霍华写了一本书，叫做《做门徒的代价》，那他就特别讲了这一段，就是讲了耶稣呼召人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放下一切去跟随他。他认为这是一个奥秘。奥秘什么呀？就是在乎那个呼召的人刚好就是耶稣，只要耶稣呼召一个人说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个人就马上就跟从了，而且没有讲任何条件，他就跟从了耶稣。那马太福音其实你看他说的话，说他是有权柄的，他可以叫人来跟从他。那马太福音其他十九节，那你记得耶稣教训人，就众人，就是很多人听了他的教训呢，就觉得他的教训跟以色列人中间的文士教法是不一样的。他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那在最奇妙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那时候记得了，我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些当时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准备要抓耶稣，所以就派了人去抓耶稣。没想到去抓这些去抓耶稣的人就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们两手空空。最后这个文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问他，他说你们怎么没有把耶稣给抓来了？那这个时候他又回答了一句话，他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那什么意思啊？就他们听到耶稣讲话，根本就不敢抓耶稣。这就是耶稣讲话是有权柄的。但是啊，我们再回过头再往继续看，看耶稣钉十字架，这样一位说话行事都有权柄、都有能力的人，但是最后为什么却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也有人就认为啊，那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表明耶稣的失败，因为十字架就是那种罪患、是羞辱、是软弱、是无能的一种代名词。那所以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他写下一节圣经，这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所以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彰显了神的能力，而且是神的大能。但是要在得救的人，在有信的人才看得出来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如果你是灭亡的人，就是你是不信的人呢，你就觉得十字架很愚拙、很软弱。耶稣的死如何彰显神的大能呢？这是一种顺服的能力，叫舍己的能力。当耶稣钉十字架时，我们都记得，堂下面站了很多的人， 那很多人都嘲笑他，很多人都戏弄他，就对他说话，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我记得我曾经讲过这段，就我们不用个怀疑，我们不用怀疑耶稣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啊，为什么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我觉得这就是神的能力，这是那个顺服的能力和舍己的能力。有罪的人呢、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啊，你很难永远都不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就有能力你却放弃能力啊，这就是更大的能力。你有能力的时候，但是你能够把这个能力放弃不用，这就是那个最大的能力。那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形容耶稣，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个能力，你能够顺服，能够把自己虚己，能够把自己舍弃，能够让自己卑微。那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就是这样的能力。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了呢，人就不能够得救，我们就不能够读到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了。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正是因为耶稣既到死，那你会再看，如果你如果想到耶稣的死，他成就了什么，你就知道他的死真的是彰显神的大能。因为耶稣既到死了，就败坏了死；耶稣既到死了，就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耶稣既到死了，就败坏了那个带来死的那个原因，就是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耶稣既到死了，就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撒旦。所以是在那个格林罗前书十五章那个最后几节圣经呢，他就那个保罗就这样写，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你看，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罪，可以胜过死亡。那所以那个保罗就对所有的基督徒有一句劝勉，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那我们上一次讲了要传福音，那刚才我们也唱了一首诗歌，就是我爱传扬主福音，我们殷勤的传扬福音不是徒然的，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福音彰显神的大能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福音的果效，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我认为这是神的大能最奇妙的彰显。那为什么说是最奇妙的呢？那我讲一个故事。那有一次啊，就在美国那个坐公共汽车，那大家上车以后啊，都不愿意往里面走，都堵在那个门口。那原因啊，可能就是为了下车肯定方便一点。但是下面还有很多人要上来，所以那个司机公司那个司机啊就讲，大家往里面走，大家往里面走。但是啊，就是没人动，大家都走到门口。那这个时候，那个司机啊很幽默，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美国现在都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了，但是却不能够叫一个人往公共汽车里面走一点。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讲了人心的改变，这个人类在生命的改变才是最大最困难的，而且这个只有神可以做到。那如果我刚才讲到那个出埃及记，是那个神的大能的彰显，神以大能大力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就把人带开埃及啊，很容易的，神用大能大力就可以把人带出来。但是要把这个埃及从人心里面赶出去呢，就很困难。这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读利未记，在读民数记，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了，他们身不在埃及，但是埃及还在他们心中，他们的心还在埃及。那这个呢，神，你这个神可以改变，但是你就看到出了很多人身体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所以他的心还在埃及。这也是为什么摩西带领出那一代的最后都死在旷野。那人内心的改变这是最难的。那福音怎么？福音就是改变人的内心。如果你看到那个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很多时候都是在人看传下的一件事情。我记得里面有一对夫妇，是那个海南的一对夫妇，那个太太讲了那个丈夫信耶稣以后的一个改变。 她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她以前都是她给她丈夫沏茶，那后来呢，她耶稣，她丈夫信了耶稣，她每天起来以后，她就发现有一杯茶为她放好，沏好了放在那里，是她丈夫为她沏的，而且是那个她最喜欢喝的龙井茶。那这个那个太太说一句话，她如果不是神了，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改变她的丈夫。很小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让她沏这么一杯茶，都没有人可以让，没有人可以让她丈夫做到。那其实不是在乎那杯茶，那是在乎她的丈夫的心。如果那个丈夫他不爱他的妻子呢，随着他的心不在他丈夫身上了，他自然就不会想到去为他丈夫妻子，为他的妻子来沏茶。但是如果他心改变了，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让他的妻子，他妻子因为在海南岛做生意，所以他就让他妻子回来，说回来你看我已经改变了，那看他信耶稣的改变。所以你看见到这样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像那个人，你让人往那个公共车走一点，他就不愿意走。那是不是他不能够走啊？那不是他不能够走，是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方便，为了自己那个，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不愿意做很小的事情。那是因为人心，人的内心，这就是讲的那个罪。罪就是你以自我为中心，罪就是让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但是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就是要把人的这个罪性，要把人的这个自我中心给改变。那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这样的这样的事情了。那我可以，你看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了一句话，他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耶稣降生的目的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罪是怎么来到世界上的呢？罪是始祖亚当犯罪以后，罪就来到这个世界，罪就统治了这个世界，甚至讲所以说以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因为所有在亚当以后的人都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但是圣经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带来永生，对耶稣带来是那个生命。福音能够让人知罪，福音能够让人认罪，从而能够得到生命。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就当一天早上耶稣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那就叫他站在当中，这样就对耶稣说，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人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了？那这个耶稣没有回答他们，那耶稣就在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那这些人还不住地问他，就问耶稣，那你到底应该把这个人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说完了以后，他又弯着腰在地上画字。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些人呢，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那就是从老到少，只剩下耶稣一个人和那个妇人站在那里。那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些人没有打那个妇人，而且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那我就很那个明显的，就是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他们就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去打他。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或者在以色列生活中啊，过去他们一定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有这样心坚硬的女子，还有男子，应该因为按照律法是男子和女子，男的和女的应该一同打死的，一定有这样的场合，他们经历过的，就是真的是有行淫的妇人，或者是男人被抓住了，他们一起呢是把他打死的，在他们的历史上，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一定发生过的。那当时为什么那一天这样的事情就被制止了呢？那一天耶稣说了这一句话，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呢？那我们再讲，这就是在很简单，就是在过去他们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场合里面站出来，可以说这样一句话，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这就是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福音，这个就是那个恩典。福音让人知罪，福音让人能够承认自己的罪。面对一个无罪的人，耶稣是无罪的，你面对耶稣的时候，自然就显出我们的罪。所以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听了耶稣的话，就再也不敢拿石头打这个人。 但是耶稣并不是包容罪，耶稣呢是赦免罪，赐给人的新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耶稣直起腰来对那个妇人说了一句话，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看那一群人来见耶稣的时候，我想一定是一群群情激愤的一群人。那能够叫一群激动的人安静下来，能够叫那一群自以为意的人能够知罪，而且能够叫一个临死的人回身而不再犯罪，你能够不说这是神的大能吗？那如果你面对如此的那个大能，你是要像那些自以为意的人呢？那些自以为意的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就得看这段圣经，看这段经文，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虽然知道自己有罪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投靠这位有赦罪权柄的主，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罪还在自己身上，没有得到赦免。那你还是要像那位妇人一样呢？那位妇人也是承认自己有罪的，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你读经文里面看的时候，这位妇人一定是承认自己有罪的。但是更重要的，他接受了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并且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让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因为耶稣讲，他说，我来了不是要，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有时候我们讲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不是让你的一切都顺利，什么让你都什么都很丰富呢？那是一种神很丰盛生命中表现，那也是神赐福你的一种管道。因为在旧约里面，神赐福了很多人的观念就是什么？就是你用我们现在观念就是有钱，什么都很丰富，那是神赐福的一种管道。但是在我觉得在新约里面，特别是耶稣讲，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呢，不再犯罪的生命，就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你能够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生命。那你看那个路加福音十九章，记得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也非常喜欢的。那你是记得一个人名叫撒该，那这个撒该他是个税吏长，也是个财主，圣经也讲。那但是他有一点，就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但是他也很矮，他就看不到。那最后怎么办呢？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爬上一棵树，因为他知道耶稣要从那里经过，所以他就爬上树，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那圣经记载什么？圣经记载耶稣到了那棵树下，抬头一看，就对撒该说了一句话，这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那这个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那这个时候旁边的人呢，就开始议论了，就开始说话了，就是耶稣怎么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了？那其实这些人呢，认为撒该是个罪人。为什么撒该是个罪呢？因为撒该是个税吏，因为撒该很有钱。那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圣洁的，所以那耶稣为什么要到一个罪人家里去住宿啊？所以他们就在那议论。那这个时候撒该做了一件事情，撒该站起来就对耶稣说，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饿到了水就还他四倍。那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你这可以想一想，是什么力量让撒该能够把他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他本来只是想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没想到耶稣先看到他，而且还要到他家里去住宿。就是耶稣改变了他。那而且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讲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救恩。因着耶稣就把这个救恩带到他家里面。那他得到了耶稣，他愿意放弃他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那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力量。接下来他还说了一句话，这是什么力量让撒该他愿意承认自己有罪，并且为自己的罪做出赔偿？他说，我若饿上了水就还他四倍。那这是那个救援律法，这是我想这是根据他救援的律法这一条。因为救援律法说，你如果偷了人的羊啊，你就要还他四只羊，所以是一只一倍跟四倍。 那我刚才说的 那些旁边人为什么说撒该是罪呢？而是说撒该是罪的呢？就是因为很多是当时收税的人呢，他们都在多收，所以呢，这就是那个撒该说我若恶占了水，他就会还他四倍。那是什么力量让他有能够改变呢？让他能够认识这个罪，而且为自己的罪做出赔偿呢？那有人计算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他把他的一半给穷人，最后如果他恶占了水呢，又还他四倍，最后撒该剩下什么？撒该就没什么剩下的，剩下什么就剩下耶稣了，他就得到耶稣，就得到一切。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你得到耶稣，你就得到一切。所以耶稣，当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那耶稣也就当着众人的面就做了一个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其实在那些犹太人当中啊，他本来是犹太人的，撒该是犹太人，但是他在那犹太人当中他都不是犹太人了，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为罗马人受税，所以说那个耶稣就接纳了他，他接着耶稣受税就接纳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接下来耶稣说明了他来世上的目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也就是福音，这也就是那个福音的能力，他就是要临到那些世上的人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那今天这个福音呢，也同样就再一次临到我们的那个耳朵，福音呢也再一次要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家。那你要知道，那个耶稣拯救撒该，不停的拯救这个人，所以今天救恩临到这一家。那圣经里面其实记了很多这样的应许，就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这一家都必得救。那有很多弟兄姐妹经常能用这个圣经问我，是不是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全家就得救了？那我不是那个意思，每个人都要自己来信耶稣，但是我们先信了耶稣，福音就有了一个管道，福音就在我们这个家中有了一个出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救恩透过带进我们这个家，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并不是说裙带关系，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家里面自动得救了。我上次也分享了，我们有很多的亲人，我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他们也在没有得救，但是我们抓住神的这个应许来信靠耶稣，那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呢，可以在透过我们临到我们的家人，那也可以透过我们呢临到我们身边的人。这就是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并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做眼做光，让这个世上的人透过我们可以看见福音的果效在我们身上，透过我们可以听到福音。这就是我上一次鼓励大家，你一定要去传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要当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回想我们走过的路，看见这个福音如何临到我们，也是如何改变了我们，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是，让我们这些自我混斗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能够顺服在神的翅膀下面，能够来投靠救主耶稣基督。这实在就显明你对我们的爱，也同时显明了福音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求神真是保守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也更多能够将这个福音的好处与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让人也能够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感谢你，而你自己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求神你的话能够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反思的思想，更愿神你自己的话能够指引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世上所走的每一步，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个件事情，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因为这就是福音的功效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好了。